的核心赛道，并深度布局云网边端 AI 全场景，凭借平台化技术积累与全产业链布局能力，构建起全领域覆盖、多技术协同、跨场景赋能的业务生态，持续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性能、高品质、高经济效益的系统解决方案。2025年，消费电子市场需求弱复苏，汽车电子市场需求稳步增长，工业模拟芯片市场需求库存修复，需求明显增长。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基于公司的业务布局，公司经营稳健发展，多元化业务驱动营收增长。2025年，公司实现营收32.6亿元，同比增长27%，营收规模位列国内的模拟行业前三位。公司2025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6.8亿元、7.85亿元、9.1亿元和8.8亿元，各季度实现13.86%到40.26%的增长度，全年业绩呈现稳健增长趋势。2025年度，公司业务多元化驱动业绩增长，消费电子领域营收规模虽进一步扩大，但营收占比却呈现下降趋势，占公司营收比例为89.26%。汽车电子领域业务增长迅猛，2025年年增速达140.55%，实现6.31%的营收占比。工业领域业务也体现快速的成长，实现129.90%的年增长幅度，占营收比例为4.24%。公司业务结构多元化发展向好。2025年期末，公司总资产实现52.35亿元，较上期期末增长12.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1.76亿元，较上年度末增长6.32%。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毛利率37.74%，较去年相比存在小幅下调变动，主要是公司产品结构变化和市场竞争环境下公司市场策略影响所致。公司毛利率自2025年第二季度探底后逐步回升，目前已经企稳。在营收构成方面，随着公司产品线的丰富度较前两年显著提高，公司业务按照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领域及智能算力领域拆分四大应用领域，非消费电子的营收占比较2023年、2024年的不超过5%，提升至2025年的10%。预计2026年汽车、工业及智能算力领域的占比有望继续快速提升。未来，伴随公司的业务规模持续扩张，公司在汽车电子、工业领域及智能算力的收入占比，希望能达到公司业务规模的一半。从2025年的具体情况来看，公司消费电子收入29.1亿元，同比增长20.4%，收入占比为89.26%，较2024年占比明显降低，综合毛利率为37.39%。依靠基于各大核心客户的需求拓展策略 ，BMS、Display Power、无线充电产品等，在各大消费电子品牌客户均实现了关键突破，业务规模快速成长。有线充电管理产品线稳定成长，业务占比继续下降，单客户价值量提升。汽车电子业务收入实现2.06亿元，同比增长140.55%。收入占比为6.31%，综合毛利率为40.66%。公司2025年在智能座舱、智能驾驶、车身控制领域产品全面开花，新品层出不穷。非充电领域的新品产品包括高低边开关、马达驱动、ADAS PMIC、MCU PMIC 接口等等产品均加速量产出货，推动汽车业务成长。单汽车价值量已超过500块人民币，覆盖品牌车型提升明显。公司将继续保持在车规级产品方面的投入，不断扩充新产品，提升单车价值量。工业领域业务收入为1.38亿元，同比增长129.90%，收入占比为4.24%，综合毛利率为40.23%。公司在工业的布局主要聚焦在储能、逆变器、机器人、通信设备、公共设备等场景，各场景业务多点开花，全面发展。随着 AI 在全球的大爆发，国产算力 发展开始加速，国产算力的自主可控，国产创新需求机会更明显。公司围绕重要客户大力投入智能算力领域电源智能算力电源领域，它将开启公司业务发展的新篇章。2025年智能算力业务收入为325.65万元，综合毛利率为42.91%。随着公司在多项电源、中高压电源领域的产品扩大出货规模，以及公司围绕重要客户的核心需求，将要推出更多的关键产品。预计从2026年开始，公司智能算力业务将迎来高速的增长期。2025年，为支持公司平台型发展战略，同时伴随为1.34亿元，同比增加37.96%。主要因公司经营规模扩张、销售人员薪酬总额增加所致，管理费用2.44亿元，同比增加11.09%，主要是管理人员薪酬总额增加所致，研发费用6.47亿元，同比增加48.23%，主要是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报告期内研发人员数量增加，相关薪酬、研发材料等投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所致。研发费用在营收比例达到19.85%，是近3年来公司的新高水平，符合当前公司发展战略阶段。截至2025年期末，公司员工总人数为1233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达到68.13%，为840人，研发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48.23%，公司的生产力规模明显扩大，公司的销售费用增速高于营收增速，主要是公司在积极开展海外市场，阶段性的投入费用到转化产出需要一定的时间。公司经营管理精细化高效率，管理费用率为7.49%，较去年降低1.08%，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行业平均水平。2025年，随着公司生产力规模的上升，公司的研发成果显著。2025年，公司的在研项目数量超过300多个，较2024年翻倍增长。截至目前，公司产品量号数量已经达到2200余颗，2025年新增量号达到1000颗。2025年，公司获得新增授权专利84项，累计获取专利199项。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有32项核心技术均为自主研发，并且都在公司产品上实现应用。像多项控制技术、大变流 DMOS 技术、摄像头马达驱动技术等等，都是2025年新增的核心技术。2025年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9.65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18.44%。2025年下半年开始，由于 AI 抢占产能的挤压效应，叠加国内厂商对成熟制程产能的需求增长，以及海外供应链原有产能向国内迁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行业供应链出现产能趋紧的态势。公司提前识别风险和采取应对措施，临近2025年期末提前积极备货，优化公司产品成本，加上公司业绩增长订单备货需要，因此存货账面价值较去年期末增长57%，其中原材料账面价值3.59亿元，库存商品是2.97亿元，委托加工物资3.09亿元，存货结构构成和历史保持一致，属于合理水平。2026年，存储涨价因素影响消费电子行业需求承压，公司得益于和全球行业内的安卓系的前品牌客户合作，主要产品为中高价值段的机型，以及公司产品市场份额的提升、新产品的放量等多方面的因素，公司在业绩端影响是比较小的。第一季度，公司实现了7.57亿元的营收，较2025年同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幅度。同时，2026年汽车电子和工业领域国产化的需求目前呈现出比较不错的增长态势，近期像出现一些客户复印加单的现象是比较多的。继过去2年公司在这些领域投入的产品基础，2026年这两个领域的产品预计会获得不错的增长，这将驱动公司技术收入规模趋势向上发展。2025年是公司海外业务历史转折点， 公司在2025年下半年实现了韩国三星的业务关键突破，多款电源芯片产品量产突破，实现了数千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规模，预计今年有望导入更多产品，进入更多赛道，收入规模有望实现数倍的增长。此外，除了韩国，新加坡公司已经在美国、欧洲设立了运营和销售的据点，聚焦汽车、高端消费等海外业务机会。2026年，公司将进一步加速海外客户的产品导入，提升公司产品在海外客户的市场份额，推进海外业绩的快速增长。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海外业务能力和管理体系。公司将依托现有欧洲、韩国、新加坡多地的海外销售布局，进一步拓展在欧美、亚太的销售和服务体系，搭建人才梯队，深度支撑海外销售和客户服务的业务开展。预计未来的两年，海外业务将逐渐发展成为南星重要的商业版图。公司自2024年下半年开始，着重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平台化布局，蓄力寻求更高远的增长。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已经开始进入了高产出阶段，并且将在未来的几年持续更强的产出转化。2025年至今，公司发布了多款重磅型的产品，比如在汽车电子方面，公司发布了车规级高速片协议收发器 ADAS 一站式的电源方案，涵盖了从 ECU 到传感器端全链条，全国产的垂直 DCD 工艺的新一代高频开关，2D level 的 SBC 以及MCU 的 PMIC 等等车规级产品，这些产品都通过了 AEC-Q100 以及 ISO26262 的充认证，助力智能驾驶、预控制器、智能座舱等方面的国产化创新升级。围绕工业、智能算力等领域，公司推出了80-120伏的高耐压升降压系列，超低静态电流工业级的 BUC 闪伏的高压的电半桥，大功率的 ALC SR 控制器等等，以及24伏超高性能的同步降压等等电源解决方案产品，有力的支撑了 AI 算力、储能、机器人、电动工具、通信基站等等应用场景的这些领域的这个高增长。在 AI 端侧领域，公司推出了190伏压电驱动芯片，这个芯片具备10倍节电效能，支持国产液冷杯泵的突破，推出了国内首颗均衡线流 IC， 支持 AI 眼镜长续航的一个方案，以及 OIS 的防抖驱动芯片、实电流传感器芯片，为 AI 观测、电源计算等全场景高效能的电源需求提供了解决方案。公司自2016年启动运营以来，到今天是10周年的时间。那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一流的模拟及嵌入式芯片平台型企业。在2016年，我们从 DCDC 为节点，目前主要产品大类已经扩展到电源、MCU、传感、传输、信号链等更丰富的产品矩阵，目标是打造多元业务的平台型公司。当前在高端消费电子领域，公司已基本实现平台化的突破，构建公司成长第一级，助力公司挖掘更多现有客户价值机会和海外头部客户开拓。汽车电子业务作为公司的第二成长曲线，产品品类丰富度和业务规模齐头并进，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增长第二级，公司加速延展能力，搭建智能汽车电子平台化能力，紧抓国产化及中国产品出海浪潮。 AI 时代的到来，电源芯片国产化率低，国产算力芯片潜力巨大，从3次电源到1次电源，从 AI 服务器到光模块，从智能算力到工业风控升级迭代，公司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将迎来这一成长的第三级。战略层面上，2026年，公司将继续坚持平台化发展战略，蓄力更长远更高的增长。2026年，公司的投入重心仍然是汽车电子、智能算力和工业领域，公司将有70%的研发资源投入到这些领域。2026年将会是继2025年基础上，公司新产品新量化高产出的一个年份。公司产品将更多元，品类和产品矩阵将更丰富，同时还会是新产品商业化高产化、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年份。公司坚信， 平台布局将让南讯蓄力更高更远的增长，更可持续的发展。回顾公司自2021年启动蓄乐电子业务以来，公司已经从零到一的突破区迈向了高持续性的快速成长区。2022年公司蓄乐电子收入仅1700万元，2025年现在已经超过了2亿元，其中2024年2025年的年收入增长分别为 149.07%、 140.55%。 2026年开年以来，蓄乐电子国产替代的需求紧迫，比如像这个高电开关领域，各大客户迫切的采购国产，加大国产份额，出现了集中性的铺印和补单。同时2025年公司推向市场的高价值量的 PNIC 电源方案等产品，体量前景也很不错，公司市场产品份额提升很可期，预计2026年公司汽车业务将取得比较高的增长率的。从产品布局上，公司将持续围绕智能驾驶、车身控制、智能座舱三大核心应用领域，为合作伙伴提供电源、驱动、传感、传输、控制等功能的全国产一站式的汽车电子解决方案。在智能驾驶方面，作为国内首批能提供从决策端到感知端一站式电源解决方案的企业之一，公司在智能驾驶的现有产品布局已经覆盖了预控、MCU、传感器、全链路供电产品和传输产品。在电源方面，公司已经推出了自配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的 All-in-One 的 PNIC 产品，低速传输的天令等接口产品，已经布局了高速传输的 SerDes 产品，适配智能驾驶的 CPU、GPU 的多声控制器和 DMOS、色彩传感器等产品。今年近期到下半年，甚至到明年，这些产品将逐步的推向市场，加速赋能智能驾驶国产生态的发展。在车身控制领域，面向电动汽车多样化的负载类型，公司目前已具备国产厂商里最完整的高边开关产品集制，可以高效的驱动主性、柔性、感性和卤素灯负载，并且集成了多种诊断和保护功能。同时已经有 eFuse、 马来驱动等产品推向市场，未来的这些产品品类矩阵将更丰富。车身驱动以及控制、SBC 整合工艺器件的电源、MCU 等产品也都已经布局，预计在未来的2年时间都将推向市场。而在公司最早切入的智能座舱领域，产品丰富度继续提高，提供多种封装及输出电流的电源产品，可以支持车载充电、影音娱乐等多种座舱应用。近期公司也推出了支持48伏汽车系统的通用 DC-DC， 为国产智能汽车的48伏电器架构演变提供技术动力。目前公司营收规模已在个别细分领域达到了国产第一，未来随着产品矩阵丰富、市场份额拓展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这一领域也将驱动公司汽车电子业绩高速增长。随着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汽车电子供应链国产化的巨大空间，公司汽车领域的产品丰富度还将继续快速提升。根据目前的布局，预计不远的将来，公司的汽车单车价值量将达到2000元人民币。汽车电子是公司第二增长曲线，公司现在面临约有35%的研发资源投入在这一领域。公司在深耕国产化大区域的同时，公司的技术能力出海也有望在欧美日韩市场有更好的收获。当前伴随工业投资加大，能源相关需求激增，公司工业领域业务板块也发展很好。2026年业务增速达到了 129.90%。 在工业产品的布局，公司重点围绕通信基站、光伏储能、工业机器人、公共自动化设备等应用场景提供高压大电流的电源产品、驱动芯片、传感芯片等产品。目前公司已经有系列的高压这个 DC-DC、 大电流的 PNIC、 BMS、 电流传感器等这些产品推向市场。2026年公司将充分把握工业的市场机遇，加大在这一领域的资源投入倾斜，加快现有布局产品的投入产出步伐。预计未来2年内，公司将有更多品类、更多工业量号推向市场。同时公司将开拓重点市场应用终端，拓展各应用领域客户，加速市场份额的提升。 AI 大时代下，公司正全力以赴推进 AI 大战略，自 致力为国内 AI 电源芯片领域的最核心参与者。公司将构筑应用于联网边端多维度的丰富产品线，搭建覆盖数据中心、网络设备、边缘计算终端等应用场景的产品体系。在 AI 边端领域，公司2025年已经推出了4项双路的同步降压转换器、液冷微共驱动芯片、AI 眼镜的均衡线流 IC 等产品，聚焦重要客户的业务机会，充分把握 AIPC、AI 眼镜等各种边缘计算终端高性能 AI 应用的需求。应用于 AIPC 的多项控制器目前正在国内外多家知名的 PC 厂商导入，预计年内呢是能够实现商业化的这个转化的。液冷微共呢可以支持 PC、手机等边端设备的散热需求。预计 PC 这一块的应用商业化落地呢年内可以完成。AI 眼镜的产品在阿里、Rocket、雷鸟等客户都有应用，预计2026年会在更多的美国头部客户里面有突破。智能驾驶和机器人也是未来市场增量比较可期的 AI 边端，也是公司目前 AI 边端产品战略投入的主要阵地。公司在智能驾驶领域的多项控制器、DMOS、高速传输产品、工业的这个电流、光感等传感产品，预计将从今年的二季度及下半年开始陆续的推向市场，进行投资者关注。未来公司还将布局更多车载控制芯片、工业数字电源、磁传感、惯性传感等产品。AI 边端市场是公司极具竞争力也极具技术、产品和客户基础的市场。公司将坚持技术创新，贴合客户需求，开发更多满足 AI 设备需要的产品，推动 AI 升级产业趋势的发展。此外，公司在 AI 领域的又一重要布局重点在服务器上。公司基于重要客户下一代智能算力的这个业务机会，正在积极的开发应用在高性能计算电源领域中的三次板级电源的8到16项的多样控制器，支持60安吉以上电流的 DMOS、 大电流的 DC-DC、 大电流的 PMIC、 EBUS 等产品。这些产品依据今年下半年开始会陆续贴向市场。在二次电源领域，公司已经布局了驱动控制器等产品，也依据在今年年中及之后的时间会向市场推出。同时，公司将积极推动与全球最大电源模组厂的合作，推出电加驱动的解决方案。在光模块领域，公司也将基于自身的产品优势布局模块电源产品。当前国内电源芯片在 AI 服务器领域的渗透率和参与度都还不高，随着国产算力的崛起，在重要算力芯片客户的供应链中， IP 积累、编译能力、算法能力、快速迭代能力、产业客户背书等等都将至关重要。基于公司过去在各个领域的技术根基和客户信任度，以及过去多年在工艺端的积累和打磨，公司坚信在 AI 时代下将取得更好的成绩。以上是我的介绍，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播报提问方式，欢迎大家进行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52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老师您好，我是国信电子胡慧，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先请教一下。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年报是做了一个同分类吧，就是燃料下游，所以我想这边先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分类的一个标准，就是可能有些比较模糊的，就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这种 PC 里面的一些东西，哪些大概是放在消费电子，还是哪些放在智能算力，就是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交叉的，就可能没那么直观理解的，想让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先给我们大概做一个大的分类，就大概哪些东西我们会放在智能算力，然后哪些大概是会放在其他那种具体应用的方向，谢谢。
胡总您好，在2025年的年报里面呢，我们确实把公司的这个收入结构按照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做了一个重新的分类。这个主要也是源于现在公司的业务更加多元了，在各个应用领域板块呢，我们都布局了非常多的这个产品，也预计接下来公司的这个营收结构啊，会在各个应用领域里面呢，它会有更好的一个更综合更健康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刚刚您提到的这个纸上 PC 的一些产品是放在哪个领域？在2025年度的收入结构里面 ，PC 这块的这个产品呢，那都是在消费电子领域的。
明白。那如果是我们以后像多项啊、加墨这种，如果是用在 PC 之类的，我们到时候是放在智能算力还是放在消费电子呢？
如果是端端控制器是在 AIPC 里面的出货的话，那我们应该会把它放到这个智能算力领域里面，算边端侧的一个收入。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可能跟 AI 端侧或者是这种服务器计算相关的东西，我们
是的，是的，是的。
那像那种什么 AR VR 之类的这种类型的产品，或者是 AI 眼镜相关的，那这个也是放在智能算力还是消费电子的？
如果它是在 AI 功能的，就是专门为 AI 有特别的解决方案的，这部分会放在 AI 里面。如果你原来有的，比如像 AR VR 这些，那其实它就是属于消费电子，那就是在消费电子领域里面。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可能跟 AI 不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哪种方向相关的，不管是应用还是说计算相关的，反正我们就放在了智能算力这一档。
对，但是它可能要因为这个设备由于 AI 的这个升级换代，它有了新的一个解决方案，而这个解决方案是在传统的这个终端设备里面它是没有这个需求的，然后它是一个新的需求的，那这个我们会就是算在因为 AI 带来的一个收入结构里面。
明白了，大概清楚了。然后这是这个，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第二个问一下，就是还是想问一下我们2026年我们目前全年的一个收入有没有一个目标或者指引，然后以及我们这四大领域的话，可能智能算力和消费电子一个增长最快，一个增长最慢，可能这个应该相对合适一点。然后工业和汽车电子大概哪一块会增长更快呀？谢谢。
2026年的话呢，我们现在因为现在还在年初，现在全年的这个情况呢，其实还看不是特别清楚。那么在最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一个全年营收的一个业绩目标，是40亿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指引。目前来看的话，公司现在还是有维持原来的这个业绩目标。那现在看下来的话呢，开年跑到现在一个季度多一个月吧，在汽车和工业，我们现在就发现这个需求比我们之前预期的要好不少。所以您提到的这个汽车和工业里面，我们的营收占比原来在年初的时候应该预计在2026年会往15%到20%去这个提拉的。那目前看下来的话，跑到年底这个实现度应该是非常可靠的，并且有可能甚至可能会更高。
明白，明白，了解。那我们对，说到这个基本盘这边吧，就是我们消费电子肯定还是我们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盘，就是我们目前看下来消费电子这边的一个后续需求的一个大概情况吧，就是或者是如果按季度来看，大概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季节效应，就是我们这边目前有没有看到客户端的一些可能压力啊之类的，谢谢。
确实2026年今年消费端来讲的话，整个应该行业上全链条吧，都是相对会因为实时涨价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那从去年年底考到现在来看的话，应该一季度应该受影响是最明显的，因为在这个行业这个变化出现的时候，可能很多终端的客户之前并没有太多准备，所以在一季度的时候下单节奏有点放缓。出货的节奏也是比较放缓的，主要可能他们都还在布局自己的这个市场策略和供应链策略的一个优化。那跑到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在客户端能看到的是这个下单节奏和出货节奏已经是相对比较正常了， 那因为这个成都涨价，这个对各大客户的影响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可能低端机型客户影响大一点，中高端机型像国内有一些客户他专门这个做中高端手机的，他可能对影响就不怎么影响。那对公司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看下来整个行业的这个后续的发展，目前来看应该是属于比较正常一个节奏了。上一季度公司整个营收来讲的话，比2025年一季度那同比我们还是实现了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幅度，所以我们现在预测来看的话，到二季度以及往后的这个时间，肯定是逐季度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增长的。
杨总，我跟您确认一下，你是说逐季度有个更好的增长，是说后续的同比增速可能会比一季度的同比增速看起来更好一点吗？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的话呢，其实每个季度能增长幅度多少呢，现在全年还是看不大清楚的。但是像比如像去年一样，这样的一个每个季度都是向上的，下半年仍然是旺季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我们觉得还是今年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应该是
明白。
在2026年，其实消费电子最差的第一季度其实已经过去了。
明白了解。然后你刚刚有提到不同的客户影响不一样嘛，因为三星可能比较特殊啊，因为它有自己的存储嘛，所以我们今年给到他那边的供货或者是收入会不会比我们年初的预期的会更好一点，不知道在他们这个个别客户上会不会有一些预期上的调整。谢谢。
三星今年确实会比国内的客户确实比较好，像一季度这个销量下来，它的数据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增量的。那从订单端以及我们在现有产品出货的产品在它那边市场份额提升的这个速度那比我们在去年年末这个预期的那要好一些。然后更多产品品类在它那边导入的这个节奏也更快一些，所以在三星2026年我们公司在那边的这个营收增长上来看应该还是会挺可期的。
明白你。好的了解。然后我接下来问一下这个毛利率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一季度的毛利率其实还是有环比下降了2个多点吧，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上游涨价的这个部分的影响的已经全部 cover 进去了，就是后续的话整个毛利率趋势全年来看大概是怎么样的。谢谢。
我们其实毛利率2025年度比2024年度是大概下调了2个多点吧。但实际上这2个多点在我们看来，其实从公司过去历年度来看，这个变动幅度其实并不大。我们基本上是40上下3个点的这个固定范围嘛，历年以来是这个样子的。那去年的这个毛利率影响的这个因素主要是一个是产品结构，在 ACDC 协议这一块的话，它低毛利部分这个量起的比较快，占比大了。然后另外就是说在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下，有一些公司的市场策略这个选择加大市场份额，那做一些让价，这个也是有一些考虑的，或者是为了导入更多的这个新产品的这个机会那我们会考虑在一些老产品上做一些让价。那这个是主要是2025年应该说是上半年吧毛利率变动的一个原因。其实从上半年开始，我们的毛利率在去年二季度处理之后，下半年是逐季度回升的，然后包括到了今年的第一季度毛利率也是有37点几，基本上是已经企稳了。那刚刚您讲到的这个供应链涨价这个事情呢，主要是由于这个上游供应链端现在产能是比较紧的，然后从今年1月份开始像这个国产的这个主要的核心晶圆供应商在业内来说都是明确的这个涨价信息，这个大家市场上都是清楚的。那如果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是提前识别了这个风险，也做了一些应对措施比如像这个提前备货这个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低成本的这个产品这个我们有做工作。另外就是在成本的上涨这块上来讲的话，我们和行业内的友商相比，南星的这个国产供应链策略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有头部的这个战略供应商的这个支持，产能的保障上也好，价格上也好，我们相对来说会比较有优势。第三点的话是公司也是很早的看到这个趋紧的态势可能不会短时间的去结束，所以我们在产品的迭代开发这一 一块上来说也有做很多的这个工作。那综合这些这个措施看下来的话呢，在成本端这块涨价这块来讲的话呢，对我们成本端的压力还好，对毛利的影响来讲的话，相对我们觉得这个风险还好。
啊，明白了解。那也就是我们一季度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是我们今年毛利率的一个相对稳态的数，或者是相对的一个低点呢？
一季度的话可能还不能这么简单的去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上游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涨价的生效是在一季度开始生效的但是一季度的投片它的这个产品出货是在二季度可能后半段开始才会出现，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成本的上涨应该是在二季度的这个收入里面，收入结构里面会体现出来。
嗯，明白了解。然后具体到我们那个产品，因为我们汽车的毛利率还是有40%，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汽车持续放量的话，这个毛利率水平是大概能够稳得住的吗？就是后续汽车的毛利率。
汽车的毛利率在去年2025年度的这个下降呢，很多时候是由于这个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公司为了这个获取更多市场份额采取的一些市场策略。那今年来讲的话，公司在汽车这块业务增长上也会非常看重这个市场份额的这个扩张但毛利率的这个指标上来说也是公司经营核心特别重大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可能会持续的去看，从长期发展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汽车领域的这个毛利应该是会相对企稳，因为40%左右这样的一个毛利线是我们整个公司经营端来说是比较要求比较看重的一个门槛线吧。
嗯，好的，了解，谢谢梁总。我最后一个就想问一下我们这边研发的人员后续就今年大概的一个招聘的比例和研发费用大概的一个增长幅度吧，因为我们的确看到我们研发费用还是去年和今年一季度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增长，如果从全年来看人数和研发费用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规划，谢谢。
从前年来看的话，我们去年研发人员增长是比较大的，到年末已经跑到了840人，和2024年相比的话，就单研发人员这块是已经这个增加了260-270个号人，这么大。那今年来看的话呢，就是研发人员这块来说，可能还会再略微补充一些，尤其是一些我们新产品领域里面这个比较缺少的这个人才，我们可能还是会做补充一些，但是人数上来说可能不会有大幅的增长了。但费用率这块上来讲的话，费用水平、金额水平这块上来说，2026年应该还是较2025年会增加的。因为去年招的比较多人，在今年他其实才会发全年的这个工资那这个费用率水平的话呢，那就得看这个和营收增长的这个幅度去比了。那我们觉得，你如果从过去3年来看的话，那今年费用率水平可能不一定像2025年那么高，但可能也是会处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吧。
嗯，好的，收到，谢谢梁总，我这边就没有其他问题了，也希望公司后续经营越来越好，感谢。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27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那个线上的各位领导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的。
好的，梁总你好，那个我是开源证券的电子分析师陈凯，然后我这边就一个小问题，因为就是首先刚才也看到您梁总您说嘛，就是目前这个8英寸的这个产能还是有点趋紧嘛，所以想知道就是在未来的1到2个季度里面看到这边公司上游的这个成本是否还有这个上升的空间，或者说这个成本端是否已经在整个26年的余下的时间应该大致已经稳定下来了。然后此外呢，还想跟公司了解一下，就是在4月初我们不是也发布了一个那个充电宝的新国标嘛，想知道公司在这方面是否有一些那个订单在谈，然后对公司整个26年的收入有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陈总好的，您的问题关于就是 公司上游就是供应链的这个价格还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态势？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你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大宗商品价格都涨了挺多的，对吧？然后这个 AI 的这个产能的这个 AI 的这个需求其实也都还是在增长的，所以这些因素的作用其实还在。那供应链端来讲的话，那他们其实目前我们产业链看下来都是跃跃欲试的。可能都是会想要做这个尝试，但从现在商定的角度来看，以及从公司现在的业务大盘和大数量的这个投片的这个领域来看的话呢，短期内如果这个价格压在上调的这个落地的机会不大，这个是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那我们预判，如果说这个供应链进一步就是持续趋紧。那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的策略上来讲的话，是非常集中在这个新兴所这一块的。那我们和他们的这个战略合作其实是非常的深度，不单是从产能的供给，这个像商务的价格以及供应端的投入等等，大家都非常多的这个多程度这个深度的这个合作。所以我们在这个投片的这个价格和产能供给保障上来讲，我们觉得。不管是怎样的一种市场环境下，那南京它一定是会比友商还是会具备优势，我们在成本端仍然是具备这个优势的。那刚第二个问题您提到的说2016年四月初新充电宝的这个新国标，其实新充电宝的这个新国标这块市场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关注的，包括这个其实客户领域和产品技术我们都是非常的强。所以这个新国标对我们而言确实会存在很多这个替换的这个新增的需求。那今年来讲2026年收入的这个增长，那有一块确实就是由于这个替换的这个需求带动的。它的这个新机会吧，对南京今年的收入来讲一定是正向的，这个正向贡献的。
好的好的，明白，很清楚啊，谢谢梁总，然后也祝公司在2026年业绩长虹，谢谢。
好，谢谢你。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07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梁总你好。我是那个中信建投建筑那个研究员何一林，然后我这边有几个关于我们新产品进展的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就第一个就是关于在数据中心这边包括多线控制器以及大电流的 DRMOS， 我们后续预计这个什么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推出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主要是跟哪一些大的客户在合作，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何龙您好，那我们在这个多项控制器和 DRMOS 这块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布局了比较多的产品的。那在这个边端，刚刚讲到的是 AIPC 里面的这个多项控制器，其实是在去年的9月份就已经推向市场了。那现在在目前在国内的这个你海外也有啊，就是都是在这个大的这个 PC 厂家在扫，今年应该这个商业化落地会做完的，那营收端应该会有些贡献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车载的多项控制器和 DRMOS， 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进度呢，这个产品呢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可能这个推向就是向市场去推出的这个信息可能很快也会能看到。这个您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短时间内的这个产品的宣发。那在这两个产品在这个服务器端的这个应用的话呢，估计可能会在这个三季度末四季度初啊，估计可能会在那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可能会这个出来啊，到时候可能也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去关注那个时候公司的一些新产品的一些动向。那从客户端来看的话呢，其实公司在产品研发这块上来讲的话，都一定是要有这个客户需求的这个牵引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研发这些产品之前肯定都是和这个潜在的这个客户有比较多的一个互通，这个对未来的这个商业化应用和这个导入这个产生营收的这个变现上来说，它的这个效率会比较高一些。那因为这个商业化这个可能大家也没有 真正的说达成纸面上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这边也不太适合去披露具体的客户名字。那基本上来讲，不管是车载的还是这个服务器的，那我们可能更多还是先锚定国内的这个知名的大厂这个去围绕他们这个需求来走的。
哦，好的好的，谢谢。然后我想再追问一下这个产品啊，就是因为不管是车载还是数据中心，它的这个难度啊、稳定性、可靠性要求都非常高。我们这个产品在今年推出以后，理论上应该还是需要跟客户那边进行一个验证测试的这个过程，就不知道这个时间一般周期会有多长。
我觉得您还是在那个对这个产品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这个产品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它难度比较高，主要是它是一个非常吃工艺的一个产品，所以其实站在国内目前的这个供给的情况上来看呢，虽然有一些厂家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出货了，然后可能也有不少的厂家在这个领域想要去布局对吧，但是从我们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未来的这个市场机会和未来的这一个领域的这个竞争格局其实远远还完全没有成型未来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产品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一定要能跑出行业头部，一是靠性能的而且他们是围绕大客户的需求，然后去给他们好性能的这个产品。这个产品要能做出好的性能是非常非常靠工艺的。那不管是拼性能也好，还是这个工艺积累也好，其实南星在这个领域我们都是前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投入我们就是没有做特别多的这个 PR 的这个宣传，但是我们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面，在这个领域其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投入，所以我们非常相信后面在新一代工艺的产品里面，我们其实目前是所有人大家是同一节奏的。那而且我们积累是非常好的，我们也相信未来在这块我们的产品是非常有竞争力。那您刚刚讲到的验证测试的这个周期来说的话呢，那可能会更多的还是看大客户的他的那个导入项目导入的这个节奏。我觉得惯常的规律性的大客户的这个导入的时间应该都是要有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自己的产品也一定要做得够强就不要存在有太多这个 fail 的这个机会，要经常去改版，因为每改一次你就会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嘛。那按照我目前的了解的话，像我们在车载端的这个产品这个第一版出来的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其实这个是更拼一个产品的底层的技术能力。那南星在模拟领域里面，那我们其实是常年来是擅长做这个价格量比较高、性能比较好的，而且技术创新能力很强的类似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所以这个领域里面，而且底层核心技术 IP 等等全是电源，是我们最擅长的领域。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它这个竞争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如果从今年年度内来讲的话，验证测试要转成这个商业化营收，在2016年，那在服务器端这块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我觉得2027年有机会可以展望一下。
明白。那是不是车载的话，相对来说时间可能会提前一些？
对，车载肯定会更早。今年车载里面肯定会做大客户的一些导入验证的，这个客户也是还是国产的无线
明白。然后就提到这个车载，就是因为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的汽车电子收入已经突破2亿了，就是今年我们整体预计它的这个收入增幅，就您估计大概有一个多高的一个水位啊？然后另外就是从产品结构来看，我想看一下，就是比方2025年，还有我们展望2026年，一些新的产品对收入的贡献，比方说，也不是说可能说具体的数字测算，就是、说一万多的产品啊，或者价值量更高的产品会上量啊？谢谢。
好的。在车载这块上来看，我们去年做了2.05亿嘛。那今年的话呢，这个目前看下来，一些细分领域的这个国产替代需求特别的好，比我们之前预期想象的要好。就比如像这个高端开关啊，这些替换的这些领域，就现在每个大客户啊，就是都在这个都在很快的想要去替换这个海外的大厂的这个产品。这个机会在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没什么动作的所以 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正好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已经把产品矩阵打造的最完整了。目前在这里我们是国产厂商里面产品矩阵最完整的一个厂家。那这个领域的产品能卖给客户，竞争力很大一部分是靠你的产品矩阵要完整，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给客户，那你的这个市场份额就容易拿的比较多，所以这块应该质量会挺大的。第二就是我们去年推了比较多像这个毫米波雷达呀、ADAS 啊相关的一些高价值量的 PMIC 啊，包括一些这个 MCU 的 PMIC 这些，那这个价值量也是比较高。那在2026年包括2027年这一块质量也会比较好。对，从车载这个领域上来讲的话，我们是会希望今年营收怎么样至少要做一个翻倍的这个增长。从产品这个营收的这个结构上来说，除掉了之前的这个充电类的这个产品，座舱的电源类的产品之外的话呢，那就是像驱动类的产品，还有这个像这个高价值上的 PMIC 这些产品，那应该在营收占比上来说会占更大的一个比重。当然新的产品比如像马达驱动，包括今年可能在灯这一块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驱动的产品等等更多的产品，包括传感的一些产品，这些慢慢的在2026年可能逐步的也都会有一些这个量上来。那到2027年可能那个时候可能这些领域就会占更大的一个比重了。
哦，明白明白。谢谢梁总。最后我想最后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关于这个新产品或者说新应用嘛，就是虽然今年消费电子手机承压比较大，但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产品像一些可能新兴的消费终端，包括之前最开始您可能提到 AI 眼镜啊，还有其他像饮食啊或者大疆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拍摄设备或者无人机这些，我们是否有去做拓展？然后另外就是微风液冷这个产品今年也能看到在哪些项目上的一些落地啊？谢谢。
这个问题我这么来讲吧，就是新兴的一些消费终端这块上来说，因为整个消费市场其实我们是非常深耕的，所以但凡一些新兴的一些应用领域，那这个销售团队这块都会很快的去做捕捉有没有一些产品的新的这个诉求，如果这个有比较不错的有增量的机会的，这个肯定就会跟进。但从整个公司对这个终端的这个跟踪精力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可能更多还是放在工业端的，针对一些这个工业里面的一些这个应用终端，这个我们今年可能会花更多的精力去追踪它的一些这个新增量的一些市场需求，然后去布局一些这个新的产品。
哦，好的好的。
对，刚刚你讲到的像饮食啊这些客户，其实我们都有，我们去年都历史上都是有出货的啊，都已经有在合作了。
哦，明白明白。哦，这就是那个微风液冷，就是今年我们能看到有项目落地嘛？
今年会有项目落地，应该是在 PC 里面的，会更早。
哦，好的好的。啊，谢谢梁总，我就这些问题啊，感谢。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80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梁总您好，我是新奋电子的刘奎瑞。正如您刚刚所说，今年公司在工业上面也有所布局，然后我们看到海外大厂工业的环比表现也非常好，然后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这边我们在工业板块的业务进展，能否帮忙展开一下，谢谢。
刘总您好，我们现在在工业里面的话呢，现有的产品在贡献营收的，主要是
投资人稍等，公司这边正在调试设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喂，刘总您听得见吗？
赵倩听得见，您说。
不好意思，刚刚可能这个信号中断了一下啊。那我再重新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在工业里面的这个产品呢，那现有的是在贡献营收的是包括一些这个高压的 DCPC 大电流的这个产品以及 BMS 这些那现去年已经在布局了，今年能够出来产品的可能会是一些这个光板隔离的驱动，那这些主要是针对一些光伏储能或者是通讯与计算领域里面的这些产品。那当然就是你更远的这个时间，就我们可能今年还会再继续布局的，那可能在传感里面，那我们可能会更多布局更多品类，包括池，包括惯性，包括数字电源，包括一些这个整个工艺器件的一些大电流的产品，这些那我们都会布局。所以在今年来讲的话，公司在工业端这一块的话也会投入更多的这个研发资源在这一块。
好的好的，非常清楚。然后我这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也看到公司在这个 BCD 上拥有很多的技术布局，那能否请梁总在这边帮我们展开一下在 BCD 上面我们的一些特殊工艺的一些布局和一些储备，谢谢。
这个是这样子啊，就是公司我们其实大多产品用 BCD 的这个工艺，那因为男性来讲的话，我们是非常擅长做高性能的产品，一直以来产品研发都是在苛求通过产品的设计去做到最好的性能，做到最好的成本，去强调你的这个产品研发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其实从非常早就是在工艺端来说是有做投入的，我们会和这个战略的这个合作伙伴在工艺端投入人资源，然后去不断的去提升我们在工艺这块的积累。那具体到我们 BCD 这块有哪些技术参入，或者是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这个可能会比较涉及到我们的技术秘密，就是这方面我们可能就不方便对外披露。但我可以这么讲，在 BCD 的工艺积累里面，我们在国内模拟厂商里面积累，我们应该算是这样头部的。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梁总，我就这些问题，也祝公司发展越来越好，谢谢。
好的，谢谢你。
感谢各位投资人的提问以及领导的分享，本次会议交流的也非常充分，会议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